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阅读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有一种坚守叫诀别。
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1928年9月27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正当人们其乐融融地期待着阖家团圆时，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史艳芬从容地穿好长衫，怀揣着写给弟弟妹妹的绝笔信，迎着凌晨的萧瑟秋风，神情凛然地走上了雨花台刑场。
史艳芬他是江苏宜兴人，应该说他是因为比较早的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走上了革命道路，所以他也是我们雨花英烈中一个代表，很早的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啊。
向元华是一位老雨花台人，作为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他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都和雨花台这座革命圣地紧紧联系在一起。1927年4·12政变后，雨花台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史艳芬正是早期牺牲在雨花台的烈士之一。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至今还保存着史艳芬写下的这封血迹斑斑的遗书。
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抵于城。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顾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1904年出生的史艳芬，早年丧父，家境贫寒。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11月1日。 史彦芬等人领导的宜兴起义打响了江南农民秋收起义的第一枪。随后史彦芬被党组织派往南京，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1928年5月5日，在鸡鸣寺的城墙上，史彦芬参加完中央大学党支部会议后，被国民党密探跟踪，随即被捕。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仅25岁。史彦芬牺牲后，在他的上衣口袋发现了两封血迹斑斑的遗书，是写给他的弟弟妹妹的。遗书中表达了他对亲人的不舍，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死亡的无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体谅我的苦衷而原谅我。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姐姐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他商量，听他指导。家里的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故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记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记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你们的大哥燕芬主。
史彦芬他是家中的长子嘛，然后他一直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或者最牵挂的还是他的弟弟妹妹以后的生活。他既希望他弟弟妹妹能够很好的这样的生活下去，又不想让他和国民党那些反动分子同流合污。所以在这封信里面，他首先表达的是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所以让他的弟弟妹妹就不要伤心。一直到最后的刑场，事实上是最后的一个抉择，因为很多人到临上刑场的时候，那国民党还会问他，你如果改变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可以，就是你马上就能获得生命，对吧？但是他们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就是这一点是特别触动的。
史彦芬的狱中难友贺瑞林在死前日记里记录了史彦芬走上刑场前的最后一幕。今日6时，史彦芬、齐国庆、王崇典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彦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青送给他的白帆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得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燕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了一个敬礼。 面对刽子手，史艳芬高唱着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将生命的最后一刻定格在了雨花台。在雨花台，仅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平均年龄不满30岁。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福祉，他们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倒在了为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他们用自己的牺牲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光明的前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总监制赵薇，总策划魏胜利、尹义成，党史顾问李向前、董宝存，监制莫小芳、傅纯、邢小春，采编国时，解说肖玉，家书诵读叶宝华，制作张杰，片花播音苏阳，主题音乐作曲舒楠。